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是你所命定的日子，真的是愿你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的话语，听到你的真理。主，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接纳你进到我们里面，愿你完完全全占据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谢谢你，也愿你使用你的仆人，借着他的口，主说出有智慧的话语，而且话语中带着安慰、造就跟劝勉。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你知道有一位我很敬仰的牧师哈，他每次讲道前都会讲个笑话，但我不能学他，对不对？不然变成过度的模仿啊，算了。那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雅歌哈。那我主题是受苦的邀约，我们主要是分享第五章第二到八节。那我们知道，从第一周马蒂亚牧师开始讲雅歌的时候，那个时候心腹发出了一个呼求，对不对？啊，愿你吸引我，然后我就快跑跟随你。心腹发出了一个渴慕的呼求，他渴望遇见神的爱。那第二周的时候，当他遇见神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虽然是黑，但他是怎样，却是秀美的，对不对？于是神就开始鼓励他，开始鼓励他，虽然你黑，但你是美丽的哦。跟隔壁说，虽然你黑，但你是美丽的。好啦，其实你隔壁的并不黑了哈，所以神对他说，虽然你有不好的地方，但是我知道你是真心爱我的，虽然你的爱可能没那么完全，但是我知道你的爱是很真诚的。所以到了第二章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是吧？怎么样，以爱为旗在他身上，在他以上，然后他就带他进到这个筵宴所里面去享受。他觉得神是这么样的接纳他，接纳他，而且这么的爱他。可是到了第二章的后面，神呼召他怎么样，一同前往去穿山越岭的时候，要经历一些不容易的时候，心腹怎么样，他就不想去，他却不想去了。他觉得他还没有预备好，他觉得他自己不够好，他说等我准备好了再说，等我准备好了再跟你去。所以第三个主日的时候，台上又提到心腹因为没有跟随神，所以他怎么样，他就看不到神了，对不对？他原来的甘甜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他就赶快起来怎么样，去寻找他的良人，去寻找他的良人，然后他说他愿意去跟随。当他这样开始的时候怎么样，神就夸赞他，神就夸赞他说，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神就被他吸引了，他这一点点顺服，神就开始夸赞他，神就高兴了，然后他就又遇见神了，所以才有上周我们在这边有提到，提到什么关锁的园，禁闭的井，有没有封闭的泉源，他就成为神一个隐秘的花园，他的生命就开始发出了香气，因为他的园里面就散发出这样的香气出来，散发出这样的香气出来。好，现在就来到了第五章，第五章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心腹了，因为他愿意去登山，登莫要山，他呼求北风兴起，就是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心腹了。他经历这些事情，他起来顺服了，所以说你的园中发出了这样的香气，因为他经历这些事情之后，开始里面有佳美的果子出来，那神说，你借着这个跟我的关系，你懂得顺服了，他的生命就开始成熟了。第五章里面神就开始怎么样，给他更进一步的挑战，神要他一起经历十字架的受苦。上一次邀约只是爬山，爬山当然很辛苦啊，对不对？爬山对不对？对，爬山穿山越岭，那只是一些就已经不容易了，他就拒绝。但是当他成熟之后，神要他的是什么？另一次的邀约，一起来经历十字架受苦，更深一层的 的一个经历这样子。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要就看到这个成熟的心腹他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挑战。我们先来读这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
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
好，我们先读到二到六节。第一重的试验就在二到六节。他起来，这个媳妇他成熟了，神呼叫他。那在这里面我们看第二节，为什么神说他的头发满了露水，他的头发被夜露滴湿了？因为神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在客西马尼园的一个准备要受难的这个耶稣，他来的这个身份来邀约心腹，来邀约心腹，头满了露水，因为他整夜都在怎样，都在外面，祷告也可以在里面啊，他都在外面，对不对？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所以来的时候头发就被夜露滴湿了嘛。耶稣来敲门，他是要呼召心腹怎么样，对圣灵有更深入的将自己的门敞开，将自己门敞开。他就是这个时候，他觉得心腹已经够成熟了，那就邀他。那神要吸引我们的心，对他有一个全新的敞开，以致我们的心能够在爱中怎么样成长，而且能够忍受苦难，所以神来跟他敲门。那我们知道客西马尼的耶稣是什么样子，他的心情是怎样？客西马尼的耶稣，他是不是忧伤的？因为他一开始说他带着他的门徒三个门徒上去的时候，他就忧伤忧愁起来，极其难过，而且跟的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了。而且他是怎么样痛苦的？耶稣痛不痛苦？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祷告更加可是汗珠怎么样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这是用力还是痛苦啊？痛苦。而且他跟父说，倘若可行，求你怎样叫这杯离开我。如果是一杯珍珠奶茶会不会？不会嘛，再来一杯，买一送一这样。但是是苦闷，所以他要求父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因为是痛苦的。他是孤单的，有没有孤单？他虽然带了三个门徒，可是耶稣在祷告的时候门徒在干嘛？睡觉。耶稣三次提醒叫他的门徒要警醒祷告，门徒呢都在打呼，对不对？所以他是很孤单的。心书下狼灾，没有人知道。他也是无助的。他最后上了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一个客西马尼园的耶稣，他经历的是这样子的感觉。当然他也是被背叛的，他也是被出卖的。这样子的道路，他邀约心腹跟他一起走。如果是你，你愿意吗？跟我的想的答案一样，没有人出声。 OK， 很好。没有人愿意，这种路谁要去走？爬山我都觉得迟疑了一下。对，更何况昨天有一个人弟兄他说，我要你们下次去哪里去哪里，那很好走了，不用爬山，其实爬山的地方更好。我说那我们去爬山呢？他看看我们还是去走平路好了。对， 他觉得我爬山爬不上去。OK， 好，耶稣在这个客西马尼园，他是这样忧伤、愁苦、孤单、无助，而且是被背叛、被出卖的。他单独的拥抱着他的十字架。现在他对西门说：“向我敞开你的心，跟我往客西马尼园去。向我敞开你的心，跟我一同前往客西马尼园去，走这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都不太愿意，心腹怎么回答他？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我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我能再玷污吗？再玷污吗？啊、哦？”这里的衣裳代表是什么？心腹他的行为，他的举止。洗脚代表什么？洁净吧，对不对？啊、哦，所以心腹说：“从前我的衣服既破烂又污秽，我已经脱掉了。”我已经脱掉了，我怎么能够再穿上呢？啊，我因为我脱掉我所有的衣服，我已经穿上了耶稣你的公义袍了，我已经穿上你的袍了，我不会再穿回我的衣服了。啊，以前我自行其事，现在我穿上你的衣服，我不会再自行其事了。从前我的脚怎么样，沾染了污秽，现在我已经从污秽中怎么样，得到洁净。重新得到洁净，我不会再因为对周遭、对我内心这些老我的妥协，啊、哦，怎么样，再来弄脏我的脚，啊、哦，所以他这样子的回答耶稣，啊、哦，就像哥罗西书里面提到了，因你们已经怎么样，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正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当我们脱掉我们的衣服的时候，我们脱去我们旧有的衣服的时候，我们穿上了新人，在新人的知识上怎么样，已经渐渐怎么样更新了，而且像什么样，照我们的主一样。所以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污秽的，不再是那肮脏的，我们已经是一个被更新的。我们能够再把旧衣服穿回来吗？心腹就是这种心人，心腹的心就是这样。所以我已经啊，他不是说我已经准备好上床了，啊，我以前读的时候，我以为说我已经准备好要就寝的，我脱了衣服，穿脚都洗干净了，我准备好好睡个觉了。我以前是这样想，我刚开始读的时候，但其实不是，他是说我脱掉我旧的衣服，我现在披上是主你的公义袍。所以我不会再回到以前。他回到以前是怎样？因为他以前他不愿意跟神一同前去，哎，但是他现在愿意，所以他现在愿意，哈，所以他说，那神有没有很感动？神就很感动，所以我的良人就从门口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的良人从门口里，门口的心腹的心扉了，他伸手，神恩典的手就伸进到他的心扉里面，神恩典的手进到他那里面。啊，进到他的里面，他就被神怎么样感动了，他就被神感动了，啊，让他更渴求神，渴求神，再然后来爱神，所以他就心动了，心动他就马上怎样起来了，要给他的良人来开门，他的两手滴下墨药，他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啊，墨药汁代表死亡，就是死，就是死的时候放在高他的这个啊，尸体的，那他起来，他马上起来，他给神的回应不再是像前面提到他不想去，不，他马上起来，而且要给他的良人开门，他两手滴下墨药，是这里代表是什么？因为他跟我，跟他自己的老己死掉，啊，再一次他要跟他自己的老己死掉，哦，他不再是回到过去这种感觉，所以他决心向己死了，他要彻底向良人委身了，他要彻底跟良人同走这十字架的道路了，哦，就像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在前面第四章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读答应神，他愿意去上什么末药山，他愿意迎向北风，哦，所以当神对他第二次再次再邀请他的时候，而且是比第一次更辛苦的道路的时候，他欣然接受，而且立即起来，哦，通常如果你是良人，那位良人你会怎么样？嗯，我们会不会很高兴？ 好，没有关系。好，如果我在想，我就在想，如果我生了两年，我其实我会很高兴，对不对？你知道，有时候我要我太太跟我出去走走路，她答应的时候，我就会很高兴。好，那你就知道，通常她是，OK， 好。所以他马上起来要给我的开门。好，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呼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 OK， 本来我们应该高兴，良人应该高兴他愿意了，可是呢，我们的主这个时候并没有很高兴啊。就在这个时候，他经历怎么样，他的第一重的苦难的试验。怎么会这样子呢？啊，怎么会这样？耶稣就收回他的同在了，他出来的时候，良人已经转身走了，走了，而且还找不到了，寻不到他了。啊，这是雅各里面他第二次怎么样离开他，就是第二次主离开了这个心腹。第一次是在第三章的时候，那上一次是因为怎么样，心腹他不顺服，对不对？他不顺服，他要他去爬山他不要，但是这一次反而是因为他成熟的顺服了。可是为什么神却还是离开他，神却还是离开他因为神常常会借着收回他显现的同在怎么样来试炼我们，来试炼我们。所以有时候像近前人掩面不看，神有时候会跟我们讲，你会祷告说我真的看不到神，神你在哪里啊？为的是什么？其实他是要激励我们的心呢，激励我们的心啊，让我们能够完全属于他，完全属于他，别无所属，就像约伯一般，圣经里面约伯一样啊。他像近前掩面不看的时候啊，他是希望我们的心仍然能够是什么，紧紧的跟着他，是紧紧跟着他。在第三章的时候，是心腹起身要求主，主的就马上回来了，他就马上回来，但是现在却没有，因为主要带领他在灵性中有更进一步更深一层的跟神同父一轭的这个样的亲密关系所以我们刚刚讲，有时候神的沉默对我们是训练的一部分，他是对我们训练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时候往往谁也会跑进来了，撒旦的声音也会进来，会不会往往撒旦会用种种的指控来否定神的爱。哎呀，你看你那个神根本就不爱你，对不对？你就起来要开门了，他就不见了，他就转身走了，他一点都不爱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是你是正在交往的男女朋友，你去按你女朋友的门铃，他出来开门，你走开了，你觉得下次他还会理你吗？啊？你们都还没谈恋爱哈。我第一次去就被甩了，但不是，我带着花就被丢在垃圾桶上，但不是我太太，是我太太的妈妈把我的花丢在垃圾桶上。哎，还好，所以我觉得我还有点希望，哎，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他说这个时候，常常我们在这个感觉不到神的显现的时候，感觉不到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常常仇敌也会有借助这种种的谎言来告诉我们，来否定神对我们的爱，来否定神我们的爱。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用坚定的信心来宣告，坚定的信心来宣告有时候我们在有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只有在感觉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才会顺服神，才会顺服神。我们往往凭着感觉来相信神，对不对？因为有神嘛，你真的有神你才会信他嘛，对不对？你才会信任他，才会顺服他。但可是当你感觉不到神的时候，你的信心会不会受到影响？会不会去被瓦解掉？我们要知道神要的人呢，神所要的人，神所需要的精兵，他是怎样？不论生命处在顺境或逆境当中，他都是怎样？ 都可以顺服神的人，而不是顺的时候我相信有神，我顺服神，我在逆境的时候我听不到神声音的时候，哎，我再去别的地方拜一拜。不是，神要的不是这样子的，神要的是我们专一在他面前。这是成为成熟的心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成熟，一个完全属于神的人。好，能够跟神同父一轭，就是需要有这样子的决心，不是说照我的意思，就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一样，不是照他的意思，是照谁的意思？照天父的意思，照天父的意思。耶稣他做到了，他在阿爸父面前他做到了，今天希望我们也可以做到，我们也应该要做到，我们才能够跟耶稣同走这样子客西马尼园的这条道路。好，心腹开始顺服的时候，神其实他是要我们走一个怎么样十字架的顺服嘛，他是需要的是一个十字架的顺服。刚在第五节的时候，他让我们体会到没有神的同在里面，就像前面我们提到客西马尼园里面的耶稣，上了十字架的耶稣，他是什么样的光景？一个不容易的顺服就在这个时候产生。耶稣在十字架，他甚至都感受不到阿爸父，对不对？我们刚刚有没有提到你为什么要离弃我？他感觉不到嘛。但是我们知道神有没有离弃他？有没有？没有嘛。他没有。可是耶稣他即使感觉不到，他还是全然的顺服了，他还是这样子上了十字架，因为他知道经过十字架受苦后，对不对？他会得到一个完全的胜利，因为他有这样子的劝据。所以神要我们经历的第一个就是跟耶稣一样，就是第六节里面，即使顺服了，他找不到神可感觉的同在，我们还是要去顺服，我们还是要去顺服。但是我们刚都知道了，阿爸父没有一刻离开过我们嘛，是不是？因为神说他必不撇下我们，对不对？他必不撇下我们。耶稣前上十字架前也说希望真的是可以挪去这苦杯，可是他还是顺服的，如果可以，但是这是按着你的心意，不是按着我的心意，按着你阿爸父的心意，不是按着我的意思。今天我知道我们可能就弟兄姐妹当中，可能有些人怎么样也在一些不容易当中，对不对？我们常常会面临到很多的不容易，可是即使神没有为你成就，甚至你都可能在问神到底在哪里。其实我要告诉你，这是神的一个邀约，这是神的一个邀约，让我们能够感受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耶稣的顺服是因为他有信心，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是不是？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阿们。耶稣上十字架，到在十字架上他都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但是他知道，他知道他上了这个十字架之后，他知道神即使他感受不到，但神跟他同在，而且他知道他看到的是什么样，摆在前面的喜乐，所以他轻看这些迫害，轻看这些羞辱，所以他就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因为他知道他上了十字架之后，他可以怎样，把我们永远的赢回来，所以他愿意去，他愿意去。我们知道我们当中很有些人可能真的正在经历这些，不管是你是经济上、婚姻上、工作上，还有或者是人际关系上一些的不容易，你或许现在看不到会有什么好结果，你正在愁苦当中，你也不明白神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看不到你，为什么我看不到你。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坐在我们学校操场上抬头望天，
我说上帝，我看不到你。我不是很属灵的，坦白说，我那时候真的是因为我被打，所以我很痛苦，我很难过。我说上帝你在哪里？我不是真的很属灵，说上帝，我是被老师打了，我就跑去操场上哭。好，今天你的光景你可不一样，当然不是被打，你是正在面临这样破坏的时候，你可能也正在问耶稣你在哪里？耶稣你在哪里？啊。这个时候你就像你就像耶稣一样，他其实是相信的，好，他感受不到神，但是他知道，他也相信。当他上了十字架之后，他因他受的刑罚，我们会得什么？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会得着医治。所以他就坦然无惧的就上去了，而且借着他这个以无罪代替有罪的，他就可以怎么样？永远的得着我们。他可以永远得着你跟我，这个应许让耶稣可以无惧的往前，所以他愿意上这个十字架。今天我要鼓励我们当中不容易的弟兄姐妹，好，坦白说，其实大家知道我在这边来了三年了，好，漫长的日子啊。我真的也不知道神要做什么。常常一直在祷告当中，我也不知道说神的到底怎么来了三年了，哦，来了三年。我父亲90几岁，在台湾，我的母亲去年过世，我的三个孩子2个在台湾上班。啊，刚出社会，我一个小儿子我很用力的才去年把他带来这里，我一直觉得当初神呼召我来，我一直觉得神你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在我身上，可是这三年有些成就，有些但是并没有，我感受不到。我常常在问神，那到底该怎么办？尤其我父亲，我母亲去年去世，我父亲整个身体的状况就一下子就跌到，就是跌到很脆弱，很 weak 这样子。他突然从一个会跑的90几岁的老人，变成必须要坐轮椅的，一个老人这样子啊。坦白说，按照我属人、属血气的、属肉体的。我真的很想回去，回去在他旁边，对不对？前一阵子我真的很想回去，我真的很想回去，但是我知道神带我来不是没有原因的。可是我一直很想放弃的时候，其实我妻子那时候一直在鼓励我了。他说他也是一样，他是说神让你来，神呼召你来，一定有他的原因，哦，一定有事要在你身上来做工。可是。现在神的工好像还没做完，啊，我在听什么意思？你意思是说，来了三年，你觉得我还是一样吗？懂我意思吗？没改变，哦，他说不是，他觉得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感觉是还没有做完那种感觉，所以他鼓励我不要放弃，鼓励我不要放弃，哦，那么。持续在这祷告当中，我知道，我当然知道神带我来是不是没有原因的了，而且我也知道神要在我身上先做工，是我很清楚，我很清楚，可是在那个当下我真的是感受不到。而且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跟神说，当初我要留下来，你给我很多意象，给我很多异梦，可是我为什么我这一阵子我都感受不到神你在跟我说话，我感觉不到，我真的就像这个感觉一样，我感觉不到神的同在那种感觉，而且很多事情让我很感觉很乏力，让我感觉很无力感，我甚至不知道我到底在这边我能够做什么，我是这样子的。那我太太一直在鼓励我，那我们一起祷告。可是我很感谢神，他一直激励我，他一直激励我。我相信 即使在这个光景当中，他我太太一直持续又把我这个对神当初对愿意委身啊走这条路的那个激情再次把我叫回来。好，我知道神，我相信神，即使现在没有给我很完整很明确的答案，但是我知道他的美意，我知道他并没有离弃我，我知道他带我来，他给我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他给我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三年来我的真的是越来 越感受到这样的平安啊，我感受到这样的平安。但我的父亲去年就送到这个养护中心的时候，其实我是很不舍，可是我觉得这半年来神带领他，你知道吗？前一阵子养护中心寄了一个短片给我，我的父亲可以随着养护中心音乐怎么样，对，他的双脚可以这样子来跳舞。我父亲以前是跳踢踏舞的，对。哎，我是说我从我中学开始，我就没有看过我爸爸这脚是这样子有节奏的，这样有这么轻快这样跳着。我觉得他连走路都要拄着这个助步器了，都要坐轮椅了，他怎么还可以这样子啊、哦、虽然当然他是坐的，可是他脚就可以这样子的很动啊、哦、然后呢，另外一个影片就是看到一个比他年轻的老人扶着他，两个一起在跳舞，一起在走路，也是随着音乐这样子跳，我就很感动啊。其实年初我回去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我父亲其实他越来越好啊，他的身体至少他可以动的幅度越来越比以前更好啊。我甚至怀疑当初我去看他到底是真的假的，懂我意思吗？当然我相信是真的啊，但是你知道，我觉得神要我来这边，我虽然不明白，但是神说他会照顾我的家人，而且我现在相信他照顾我的父亲比我照顾他还好。为什么需要去养护中心？因为他在我家，我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了。我的姐姐被他骂的真的都快离家出走了，但你知道，因为那是他的女儿，所以他可以这样子的嘛。因为但是他在养护中心其实有更专业，我姐姐虽然也是护士，但是他在养护中心有更专业的人照顾他，而且他是有系统的。哦，我广告一下，这个养护中心是以前我在经营的。 OK 所以就是他进到里面，他虽然刚开始拒绝，但是我相信神带领他比我带他还好。哦，所以我就很笃信，我虽然前一阵子这样子纠葛的时候，但是我姐妹这样子鼓励我的时候，我相信神带领他这边，他一定有他的美意，时候还没到，我相信他带给我的是平安的意念，平安的意念，而且我相信神他的应许，他答应我会照顾我的父亲，这是我当初留下的时候神给我的一个异梦，我就相信他一定会好好照顾我的父亲。哦，因为在诗篇89篇里面，其实他说什么？他必不背弃他的约，也不改变他口中所出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面临到这样子的难处，你现在可能面临到一些光景当中，你不知道神要给你什么样的结果，你甚至你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不要灰心，真的持续的宣告出神的话语出来，因为神的话语他说他不改变他口中所出的，所以神所说的必定会成就，必定会成就。好，常常把这个拿出来宣告，常常把这拿去宣告，啊，这是神对心腹的一个第一个苦难的邀约，就是当你感受不到他同在的时候，你的心在哪里？当你感受不到他同在的时候，你是否仍然愿意顺服的他？啊，大家知道，我就是每半年我们会跟教会回去台湾，有一个青年学校嘛，青校有一个孩子啊。他是台湾那个八仙晨报的，八仙晨报的一个受害者。八仙晨报就是啊 ，Wonderful 啊，就是一个晚会嘛，他们就是放那烟，那不是烟火，撒那什么啊粉尘嘛，就跟旁边有火就这样烧起来嘛，他是被纹身的。简单的说，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是在一个特会里面，那是就是他们企业的一个特会，啊，他刚被烧完，哎，不能这样讲，呵呵，他刚经历过那个就是啊，没有多久，所以其实都看得很清楚。有时候他那个绷带什么会稍微卸下来，那时候他其实常常是很痛苦的。那时候我问他说：“你有什么想去？你为什么会来这里？”他说：“我来找答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就是来。”你痛苦吗？他很痛苦，啊。到了第二次我碰到他是在青校的时候，他参加了青年学校。那个时候他看的那个耶稣受难记，哦，他看耶稣受难记的时候，他是在地上打滚这样哭的，哦，他后来做了见证，哦，他说他看到那个耶稣受难被鞭打那个皮开肉绽的那个光景，就跟他被烧掉的那个，他被纹身的那个是很像的。他说他真当初都是很痛，痛到他第一次做水疗的时候，痛到他把牙齿都咬断了，啊，你可以知道那个痛。他说他比那个痛比生孩子还痛，我很怀疑你怎么知道啊？但是就是很痛，就是很痛。他是这样子的，然后他这个经历说，他说他被他经历这样的破坏，经历这样的苦难，他是怎么样？他是不得已的，他不是他愿意的，他是个意外。可是他耶稣为什么他甘愿自己去受这样的苦？耶稣为什么甘愿自己去受这样的苦？为了我们，他愿意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说，他不是没有人爱，他觉得耶稣这么的爱他，愿意为他这样子去走上这样的道路。哦，所以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说，真的，你不要觉得说你是没有人爱的。你在经历的任何苦难当中，你不要觉得说我感觉不到人爱我，甚至神都不要。不，耶稣都是爱你的，耶稣持续是爱你的。耶稣对我们都做出这样的邀约，其实他只是要催炼我们，让我们更加对他有这样的一个期盼，更加有这样子对他有一个信心。你相信他吗？你相信吗？你耶稣他对我们做这个邀约，对信徒做出一个邀约，持续希望我们对他有这样的信任。好，一个成熟的信徒，你就是要这样子。当我们感觉不到他同在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就像天父从来没有离开过耶稣一般，即使他上了十字架，都没有离开他。好，这就是一个完全的信任。好，被完全的信任。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心腹要面临的第二重考验是什么？是被破坏跟被拒绝。好，第七节我们来念一遍，来。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
OK， 你看城中巡守的人其实指的就是那些有权柄的人，哦，有权柄的人碰到他出来找他心腹的良人的时候，有权柄人碰到他怎么样？打了他，伤了他。看守城墙的人也是指那些有权柄人，夺去他的披肩，挪去了他的遮盖。他说没有遮盖的，哦，他被打被伤被抢夺，简单的讲他受迫害。心腹被权柄的人所拒绝，而且被不公平的对待来迫害。我们知道其实领袖或是有权柄的人，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应该是保护下属，对不对？是不是你公司的经理是不是应该要照顾你？我知道这里可能都没有了啊，你的经理常常压迫你，这个要完成，那个要做好啊，是不是？好，基本上他是应该是个保护者，可是现在却是重重的怎么样打击他，苦待他的心，这是心腹，这是心腹的面临的第二种考验。主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因为他要将我们的灵命伸出那个 没有察觉到的这个软弱揭发出来，揭露出来。哦，也许说我已经顺服了吗？我已经愿意跟你去了，哦，你为什么这个时候你还要啊，突然不见了，然后还要让我遭遇到这些？有时候我们里面还有一些怎么样，骄傲，隐藏在里面的骄傲，或者是自我感觉良好，我都愿意的，那你还要怎样？啊，这是语中这其实就是有点骄傲，还有自以为意，对不对？甚至是自我陶醉，嗨，我已经是个成熟的心腹了。其实里面呢还有一些这种，哦，不成熟的东西。神允许你去经历这些，他要再一次把你这些给激发出来，揭露出来，哦，但是当你面对这些时候，一个成熟的心腹，他是面对这些破坏，他怎么样？他怎么来反应？啊，哦，我们来看，啊，哦，我们来念来，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失爱成病。啊，哦，成熟的心腹他没有去任何苦读，哎，他说耶稣你不让我看见你就算了，我出来找你，你也不让我找到，然后你还要叫人来打我扁我一顿这样子。他没有受到苦读，他没有因此而退缩，他也没有因此封闭自己。讲再白一点，他没有因为这样离开教会，啊，是不是？他反而是怎么样？请求众女子，是不是？就是这些不成熟的这些信友会友，请他们帮忙，要怎样找到他的良人，哦，找到他的良人，哦，然后之后要跟他说什么？因为他失爱成病，那这通常你找到他的良人，应该跟他说：“哎，某某某在哪里啊？”如果我要去找我太太，我碰到你，你会告诉我怎样？我应该告诉你，应该就是说我你如果找到我太太，你应该说：“哎，我在找他嘛，是不是？”他怎么说？不是说的，是我想他，我想念他的爱，生病了。啊，哦，我是被他的爱来吸引，而不，哦，你知道，哦，当神让我们碰到这些困境的时候，啊，哦，我不知道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反应。前几天，我牧区一个弟兄，早上在家，连早餐都还没吃到，六点多，突然间就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察，哦，持着搜索票进到他们家里面，哦，他可能是被陷害，可能被污蔑，可能是被误会，哦 ，anyway， 那他就全副武装的人进到这他的这个家里面，把他呢都吓坏了，哦，都吓坏了。他的太太，他的孩子，哦，但孩子要读书，他跟他太太就被限制，就是在家里面，哦，他主要是他被限制，然后一整天，哦，我不知道一整天的惊恐惊吓，我不知道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哦，第二天，我就跟牧者要去探望他，一路上我在想他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知道吗？哦，他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会不会吓傻了？他会不会吓得全身僵硬了？哦，他会不会像我们那个谁伍子胥一样，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已经够白了，现在已经是灰了，现在变更白了，哦，甚至是全掉光了，哦，我一路上就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因为我没有碰过这种情况。如果我一直在想，如果是我会怎样，我会吓呆了。可是我一直在想，他到底会怎样？啊，如果是真的是我看到的是一个这样的现象的时候，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来安慰他？哦，可是没有想到，我进到他家门的时候，你知道吗？啊，他的头发还在了，啊，还是那样。哎，灰中带白，这样并没有全白这样子，而且他动作很敏捷，一下就是搬椅子，又是拿茶杯，又是要拿水的这样子，哦， 就看不出他有什么样子的这样子的忧虑啊，就是怎么样子这样子。那我关心他的时候，他还笑嘻嘻的说还好啦。然后他讲了一句大家都知道的经典名言，他说哎呀，反正就是万事都怎样互相效力嘛，叫爱死的人得益处这样子。其实这句话大家都很普通，大家常说，可是在那当下我听到的时候，我说天哪，真的他这个时候还能讲出这样子的话来哦，他这样子这个时候还能讲出这样的话来，显见这个内在生活的根基在他里面有多深厚，你知道吗？哦，你要知道啊，当一个人处在这样不容易的时候，他这个还能够这样评价，而且他仍然相信神，这持续都还在过程当中。我也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样，我的弟兄也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样，可是他是用这样子的态度来面对他所受到的这些迫害跟苦难，哦，他面对他所受的迫害跟苦难，尤其最后他为他太太来祷告嘛，然后抱着他太太的时候，我真的是十分的感动这样子。当然他太太也是很支持他，哦，我真的当初不知道，当下我不知道他哪来这样的信心，可是我知道他里面真的是有这样的平安，因为他知道神给他的是赐给他的是什么，是平安，是不带着忧虑的，是不带着忧虑的平安。好，哦，这些一切都在过程当中，包括我现在的经历，我也是在过程当中。但是神在乎的就是过程，弟兄姐妹，你现在可能在一个面临苦难的一个过程当中，哦，就是在这个时候，神要得到你，哦，因为在这过程当中，你如果得胜了，你就得胜了，而不是等到我们看到，哦，我们蒙了神的祝福的时候，哦，我们才来说哇，真的是一位好神。不，在过程当中你就认定他是个好神，因为他你就认定他是这个你有盼望的，哦，你就会经历到这个神，你就知道他是个好神，哦，你要经历到他的甘甜，经历到他的美善，哦，所以我相信他神在我身上旨意是最美好的，你要这样的坚定相信，所以在这过程中你就已经胜了，不用走到最后你就已经胜了，祝福其实就已经在这里了，祝福已经在这里了。那我们讲到为什么这个心腹他告诉其他的众女子，如果碰到他的良人的时候，你要告诉他哦，我因思病成癌，那是我就知道你没有在注意听嘛，已经沉默了很久了啊，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其实他吸引他的是神的爱，吸引他的是神的爱，所以他就像耶稣吸引他的是后面的那个，他可以轻看一切眼前的这些羞辱，可以轻看眼前的这一切，哦，既然上台，我多讲一下我自己好了。OK， 有这么好笑吗？虽然我长得很好笑，其实，大家知道我以前是军人嘛，哦，知道吗？哈 ，OK， 不知道啊，那现在知道了。我以前在台湾是个军人。那我做了二十几年的军人，对。那我本来是在一个很高层的单位，然后呢，他们就有一次我就被调到医院了。简单的说，医院呢当然好啊，虽然这个职务哦好像是不是很好，但是医院怎么样？有医生，我要医生干嘛？医院有钱哦，是吧？你们去看病谁不缴钱？有钱看得了病吗？啊，没钱看得了病吗？啊，我医院的待遇比我在高层的多出一倍多，你懂我意思吗？对，我就是被这个哇吸引了，哎，所以呢，其实啊，哦，那时候我就反正就去了，去了， 其实钱多嘛，事情当然也不少，但是还好啊，我们又不是很差的人，对不对？再来，这个院长跟我关系又很好啊，我是一人之下，数百人之上，很高兴啊。可是呢，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电话，很莫名其妙，就告诉我说，那个你要调回国防部，不，对不起，我讲没听到啊，你要调回来。我说我不要，我才来想才几年，而且我觉得我居女生涯应该最终就在这里，我就要领到爆，听到吗？领到我银行账号爆掉这样子，哈，为什么要把我调回去这样子啊？打电话给我的是，反正就是那时候的副局长，他跟我院长是同学，他还跟我笑一笑的讲，我觉得你太过分了。然后我就我院长就吓吓哈哈，你终于要调走了这样子。啊，我说我们不是关系很好吗？你怎么觉得说我要调走你这么高兴呢？啊，我就怀疑后面有诡计，你知道吗？就不管了，反正我真的是10天就调走了，唉，差一点我就要怎么样，到那个台北火车站前面去摆一个脸盆这样子。那因为我的经济顿失啊，薪水是差了很多，就这样调过去。那后来我才知道原因是什么，他这个我们这个那时候的副局长，他要我去帮他做个案子。前面一个文官做了半天，做了一年多没办法完成，他要我去帮他做那两个案子啊。那我觉得我心里就当然不舒服啊。我说你为了你这个案子你怎么把我这样从天堂里面拉到地狱来里面啊，那很不甘愿，但是军人嘛服从，我就帮他做完了，两个月就做好了。两个月做好那个这个案子其实是很大，就因为要上到很多，不是只有军方可以解决，一定要上到那个 OK 完成了。好了，没多久他也升官了，你知道吗？他升官，他好像就忘了我的存在一样，但是我无所谓，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读神学院了，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啊，其实我以前我不喜欢被人家摆布了，我钱很多，我觉得我可以掌握，可是我突然间钱又少，我这才发现钱不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你知道？所以我也领悟到，我那时候是上校，对，我最终还是上校，不是 K 校哈，上校。OK， 然后我就好，他是后来我就递了辞呈，我说递了退伍，我申请退伍，我说我不要做了，啊，我再高的官，再高的位阶，在比我高的人眼中，我仍然是一颗什么棋子 ，right？ 对，我就是棋子，我虽然叫游翔棋哈，不是那个棋。所以说我不是很舒服，然后我就递了退伍，他说哎，那我给你一个位置，我那时候在高师我当副处长，他说我给你一个处长的位置啊，我说我不要啊，很潇洒说我不要，嗯啊，我是真的不要了啊，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像我刚刚讲里面还存有一些骄傲跟自以为是的感觉，我说我不要，就把我推，可是他不批，他控制那个位置，他前后他来找我5次，希望我去接那个位置，那个位置空了1年半，就是不让人。那个位置上去之后，马上就是，好了，我不讲，啊，我退伍的时候，我介绍一个我学弟去站那个位置，啊，最后他当到中将退伍，你懂我意思吗？啊，哎，我每次看到他穿着中将在那边耀武扬威的时候，我想，啊。没什么，其实我那时候第一我读神学院，我已经愿意走上这条路，我跟神说我愿意啊，我回想起来，其实我在医院这样突然被调回，其实是我有祷告，我有祷告，神就是这样做，这是后来我才回头看，我才知道哦，神听我的祷告，而且是这么快，很快就把我调回来。可是你要知道，当我呼求北风兴起的时候，当北风吹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不舒服，一下子要少掉这么多钱， 差点我太太都不是要重新去找工作了啊，就是这样的光景当中。可是我毅然决然，我还是就是要退伍。一年多后我就真的退伍了，我提早退伍，虽然已经干了20几年，所以我退伍的时候还是上校，但是快踢校了。那个时候啊，包括我的同事、我的同僚，他们说你为什么不想干？老大要给你位置，这个位置空了半天，就只要你，你为什么不去？我说那一点都吸引不了我，而且我讲了一句话，我说我上台一天，总有一天我也会下台，是不是？你有上台的一天，你也有下台的一天，这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哎。最后一点的意义都没有，好，我先看看我心有没有在痛，我没有，对，哦，真的是没有。你知道到我家送礼的人越来越少了，最后倒没有了，好，我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因为我决心就是走上这条路。为什么？不是那些官位吸引我，不是那些，哦，很多东西吸引我。我在医院很好，很有钱。但是我觉得，后来我觉得那没有什么，我毅然决然还是就答应，我就回到高师单位去。好，我退伍的时候，你说这些官位对我有什么意义？没意义了。为什么？因为我在读神学院了，因为我已经跟神说，我要决心要走这条路。好，我那时候还虽然没有失爱成病了，但是我真的是被神深深的吸引了。被神深深的吸引。虽然我走上这条路之后，我还是很坎坷，你知道为什么？我还是常常受破坏啊，我常常还是被这样子的，常常不是被，应该说我还是常常的面临到很多的难处。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会成为我里面的一个角落。没有错，今天我的父亲在台湾，曾经他这个事情让我一直很想要回去，很抓我的心，因为我看不到神我在哪里。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说我走上这条路，我从来没有跟神后悔说，哎呀，你叫我走这条路，你看我损失多少？没有，我从来没有。我现在才可以体会到，哦，心腹他是为什么？因为他失爱成病。那你说这个爱有什么好？这个爱有什么好？啊，其实后面那个经文，我们更可以更清楚为什么这个爱这么好。好，早上蒙恩带我们念的，你的良人为什么要这么吸引你？我们一起来，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当然后面还有一串。这是下一次讲台上要分享的信息。那你就知道，其实是神这个爱，我良人的这个爱，他是超万人之上，除了他没有其他可以再吸引我的，除了他没有什么可以再抓住我的心的，除了他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放下来跟随的，只有他，只有他，好，只有他。你要知道，耶稣不是我们为了达到某个目标的手段，耶稣他是我们的目标，他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他不是我们要达到某个目标的手段，懂我意思吗？最终的定睛就是只有在耶稣里面，只有在耶稣里面。那为什么你说心腹，或者是说我们有些人，我们可以这样子坦然的面对，我们可以这样子坦然面对，啊？保罗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哥林多后书4:7-8，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是的，因为我们有什么东西在瓦器里？宝贝是谁？宝贝是谁？瓦器是谁？是啊， 因为有这个宝贝在里面，因为有人内在的宝耶稣在我的里面，而且这显明什么？这莫大能力是出于谁？不是靠着我们这里，是出于谁？是出于神。不是用你的意志力，不是靠你自己的蛮力，不是靠你自己，我胖也不见得有力了，就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着谁？是出于神。因为出于神，那神的什么？神的爱的吸引我们，所以我们可以面对，当他感受不到他同在的时候，我仍然是一个愿意的心，顺服的心，信任的心，以至于当我面对任何的迫害的时候，我不以为苦，我也不会被惹怒，我也不会变成我的苦毒，我仍然是一个谦卑的心来寻求我的良人，因为他的爱深深的吸引我，因为他的爱深深的吸引我。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知道啊，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作为啊，最终都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很简单，为了要显明他对我们的爱，而且怎么样用更深入的方式把他爱分赐给我们，说一次一层，一次又一次，一阶又一阶。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当我们说我们是他的儿女，当我们说我们愿意，当我们跟神说主啊我在这里的时候，神给你是一阶一阶的试炼，一阶一阶的试炼，但是每一个试炼你都可以尝到主爱的滋味。每一个试炼当你跳过的时候，你就知道主是如何的爱我们，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最后我想请大家自己，我们自己来扪心自问，你可以问，跟也许你可以用神在问你这句话，神在问你，你愿意拥抱十字架吗？耶稣在问你，你愿意拥抱这十字架吗？只有一个 OK， 很好，还不错，我们要正向的看法。你愿意单单侍奉主不为其他吗？你今天来教会是为了来寻求他，你今天侍奉耶稣是单单就是为了他，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吗？啊，当然你可以不用现在回答，回家自己去问。如果你失去了一切，你还愿意属于良人吗？现在比较多了。好，你失去了一切哦，你还愿意属于良人吗？感谢主。你会不会对你周遭的一切，或是对教会产生苦毒？还是即使遭受这样的苦痛、痛苦跟伤害的时候，你依然会说：“耶稣，你仍然是我唯一的热情，你是我的份，你仍然会坚持维持在教会里面。”阿们。回家自己问，每天这样子问，我现在天天这样子问我自己，啊，持续保持着对神的一个渴慕。持续保持这神的渴慕，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现在就可以来面对这几个问题，你给神一个回答的答案，好不好？